旅途传奇，带你到达有故事的远方。
200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在葡萄园就在葡萄园路上的子怡。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另一位好朋友，跟我一样也是不在葡萄园就在去葡萄园路上的诗演诗老师。
大家好，两个流浪的灵魂向大家打招呼。
跟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样，往年可能你们在世界各地在到处飞，然后今年只能听着我们的节目游世界各地的产区。那么这期的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去东北冰酒产区。
太棒了，很期待。
为什么期待？你想到冰酒我觉得就好甜甜蜜蜜，特别适合我们的今年这个过年的一档节目。好多人就会送礼，为什么他们要送冰酒呢？
送礼嘛，首先这个礼物就要很体面，让人感觉是高档的，很拿得出的，也有身份的。冰酒应该来讲，无论是从它的价位，从它的品质，从它的整个全球的认知度来讲，大家都还是蛮认可的，所以在中国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啊。
但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些朋友就问过德国的冰酒怎么样，那我就问他，你到底知不知道冰酒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只是说冰酒好像很高大上的。不知道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呢？
太多了，很多朋友就拿来问你说，哎，这个酒怎么样。其实冰酒是作为一个礼品被大家送来送去，其实很多人对冰酒是根本不了解，但是这个名字的确很讨巧，光听这个名字冰酒两个字就想到冰雪奇缘啊，想到北国风光，想到那种就是非常梦幻的那种场景，然后加上它的颜色，瓶中的色泽，然后它的那种甜美的那种味道，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高档的体面的礼品，然后的确它也身价不菲。
说到价格，我在德国的时候其实一瓶冰酒真的是价格不菲，可能都要80多欧，而且是小瓶的375，跟干型的一些雷司令来说它是非常昂贵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喝冰酒的几率并没有那么多。我在德国的时候或者在伦敦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般性在餐桌上的干型的酒为多，而真正只有在宴请或者是特别尊贵的客人的时候，到餐后才会来一个非常珍贵的冰酒。所以我在想，冰酒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么贵，为什么那么的适合送礼呢？
这个其实有很多因素啊，因为我们要看一看，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在种植酿造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呢也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某些年份是颗粒无收，有些年份可能是产量极低，再加上人工的原因，还有它在采收过程当中有很多法定的规定，制造的过程是千辛万苦，最后才凝成这么最后一小杯送到你的面前，所以是精华之精华。
你这里就让我想到，其实最初的冰酒是发源于德国的莱因黑森，当时我看资料是说，因为那一年在17世纪的时候，其实德国是非常冷的，很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完全采收，那酒农其实就把这一年的收成就放在葡萄树上，他们到第二年几个酒农无意间把那个结了冰的葡萄采下来，特别的浓郁，有点琼浆玉液，就人间没有的这种美味，所以这时候冰酒就开始慢慢的推广出来了。在我的那些职业生涯或在我喝酒的历史上，其实我看到的加拿大冰酒反而远远多于德国的冰酒，这是因为加拿大更适合吗？还是什么的原因呢？
冰酒它的产量总体来说是很低的，就在这极低的产量当中，加拿大呢还占到了1/3的一个江湖地位，那么它的产量总的来讲是比德国要高很多的，所以它有这样的可能性去分布到全国全世界各地，让所有的人都享受这样的一个琼浆玉液。
哦，是这样子。当时我就觉得，哎，德国的冰酒特别的稀有，加拿大好像每年都可以产，啊，德国可能是5-6年才有一次冰酒，这就是因为是它的一个气候造成的吧？因为好像是加拿大也是-8度，德国也是-8度，但是有的时候德国就比较暖和，所以它没有办法持续做到零下的八度，然后再去采收。
对，德国法定是零下7度就可以采收，但是应该来讲它的温度的保证性肯定是没有加拿大那么稳定。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种植面积也跟不上。这就像我个人的话，其实我心水的国家是奥地利，奥地利的甜酒贵腐到冰酒我都是非常心水非常喜欢，但是它的量很少，而且他们是属于那种特别傲娇的，你不知道我酒好对吗？太好了，我巴不得你不知道，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了我还喝什么，这是他们的心态。但是加拿大人不一样，他们的量很大，尤其是在Ontario 就是安大略的地区，那个90%的可能都是在出口。
哦，怪不得在我们市场上加拿大冰酒就特别的流行。但近些年我也喝到非常非常好的那个国内的冰酒，有的时候我在想国内产的冰酒是真的吗？因为在我的认知度好像我不是那么的相信中国能够出产特别好的冰酒，直到几年前在一个峰会上喝到一款，如果盲品的时候就觉得真的不知道是它是来自国内的，有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纯粹很精准，然后又干净，甜度和酸度都把握得特别好，我以为是一款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名庄之酒，当我看到酒标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是来自中国华人产区的一款冰酒，蛮吃惊的。
对，其实中国在各个葡萄品种和风格上都有尝试，但是就我个人来看的话，冰酒这一块一定是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可能性。在国际上其实我也带过很多中国的冰酒，人肉背到国外去跟国外最顶级的专家品鉴，那么他们在盲品当中其实对中国的冰酒的确是赞不绝口。当时我记得我们讨论过，就说理论上最好的冰酒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呢 Jancis 罗宾逊大师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说就像是你一款非常纯净的形式的葡萄汁加上一记响亮的耳光的结合体，
它非常温柔但是是非常有力量的，就是爆发性，在你的口腔是爆发感，
它那个甜美是非常像水晶一样的通透非常纯净，但同时它又是那种甜美的那个味道又是非常的 decadent， 就是那种有点堕落和罪恶感。
其实冬天我特别想吃甜的东西，但如果是太甜你没有酸度去支撑的话是会让你很腻。那一款我记得华人这一个产区，就我为了这支酒特地飞了一次华人，但我觉得就很吃惊。不过我想当时我是飞机落了沈阳之后，其实进去很不容易，大概开车开了2小时再到华人。但你会发觉为什么这里会做冰酒，除了它极干，其实它有很好的湿度，所以冰酒在这个零下10几度的情况下就可以天然的结冰，而且旁边就是有一个湖泊，非常漂亮的湖泊，有点像龙头的，所以葡萄园就在这个应该是长白山脊下面种植，然后是380米的海拔，然后是朝南的，看到它的无霜期大概要150天，有的时候比较长一点，就是它你会发觉这么长的无霜期就让这个葡萄非常缓慢的成熟，然后又可以保留非常好的酸度，而且它天然结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足够的甜度支撑它去做冰酒。今年我去问它的时候，他们说今年是2021年1月14号开始采收的，往年大概是12月底，所以每年都不一样，今年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就往后推了。我相信今年的冰酒会酿得更出彩，因为整个中国今年就特别特别冷，我相信在夏天的时候日照非常充足，然后让葡萄里面的酚类啊、糖类啊、酸度啊和芬芳物质就累积的特别的足够，然后用这么晚的采收一定会很棒。
对，就是你说到这个采收天那么冷哈，就是觉得其实中国这些本土葡萄品种的酿造真的是很辛苦。我记得当时去那个怀来那边的中法酒庄，当时他们也讲到，其实你看那个地方还不是那么北面，只是在北京旁边对吧，那他就讲到冬天采收的时候，那些当地的姑娘们还有一些比较年老的阿姨，她们冻到两个手就是直的已经弯不过来了，然后回到屋子里面烤烤火再接着去采，都是全手工，但是太辛苦了，听了我都觉得心都碎了。
对，我就想到其实我一直对冰酒采收是充满梦幻型的这种浪漫因为冰雪奇缘嘛，我觉得哎呀，冰天雪地白雪皑皑，然后你就出去，但是其实我到了现场我是退后的，我大概就是采了几颗我就手已经开始冻了，就是根本就没办法动，就是冻僵了，即使戴着手套，然后我的脚其实也是冻僵的，我根本就走不了。然后踩了几株之后，我觉得我说不行，我得去温暖的地方，否则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冰柱了。
但没有办法，你知道，就消费者他很喜欢有自己的这个 fantasy， 然后商家可能经常会渲染这些。这就像我们讲什么龙井啊、碧螺春啊，说是年轻的姑娘们早晨起来采完以后塞在自己的胸口，又体温暖着回到自己的炒茶房，这些都是 fantasy， 其实根本就不一样。你去看都是粗手大脚的大妈在采茶叶，对吧？因为他们最有经验。那么其实回到冰酒也是的，就是大家不要想的是冰雪奇缘的那种浪漫，其实非常辛苦，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要深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一两点钟起来，然后采到天蒙蒙不亮，这样子就回去。
我记得当时我采的时候在国内不需要，它还是一个白天，但是其实温度非常的低，就拿今年来说是-14度到-27度这个温度带的时候去采收。你想白天也是-14度，你可能在外面待个5分钟 OK 的，就没有问题，因为你的体温还是在，但我相信10分钟之后或者15分钟之后，你一定受不了，一定想赶紧离开这一个非常严苛的环境。冰酒从开始到结束他们大概有20多天，其实工人也不多。
好，我再搓一个泡泡，就是因为加拿大有些地方真的是很多工勤，而且呢他们就是需要很快速的把它给采回来，那么他们是用到机器的。然后庄主跟我调侃说，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人家都认为你应该是带着头上一个灯，像煤矿工人一样，然后穿得很厚的，但是实际上那个人穿着短袖的 T 恤坐在有暖气的驾驶室里面，一个人就全采了。
但我觉得是加拿大是他晚上，因为加拿大白天其实温度还是要比国内高很多，不像我们中国其实整个的温度就是在-10几度到-20几度，是非常严苛的。因为在中国很多的产区我们需要埋土，所以你看如果你去采收的时候，它是剪完以后挂枝的，葡萄是挂在树上的。但是有很多人说这不是真的冰酒，但我始终跟他们说这依然是真的冰酒。因为你想，其实植株跟母株分离的时候，植株上已经有足够的养分了，但冬天的时候它们为什么会剪掉呢？因为我需要埋枝，所以埋枝的时候其实母株的营养已经到了根上，它的 baby 就是那个葡萄树上的那些葡萄串已经不需要来自母株的一个就养分支持它，因为葡萄已经足够成熟了，然后没有任何的霉变，非常非常健康，而且-10几度的一个天然结冰，这已经满足冰酒的最基本的要求。
你讲的这一点太重要了，可能有些消费者可能还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常喝冰酒的资深爱好者一定在脑海里有这样一个疑问的，因为不同的厂商会给他们进行不同的洗脑，有不同的故事。但是我认为我是认同你刚刚讲的，在加拿大其实本国里面它在魁北克和安大略两个地区也是有这样的非常大的争斗。那么魁北克那边和中国的风土很像，他们冬天不是把它压下来埋土，但是他们会把雪和土一起堆上去，也是等于说像母株这个藤和上面是分离的，但是他们是把那个用网兜兜起来，那么他们这个方式叫 hammock， 那么这个方式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是不是会影响。那么好，现在有一个就是酿酒科学家，他叫 Matteo Maglioli， 然后呢他是做了一个科学的验证，证明了这两种方式采下来的葡萄在化学组成上几乎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区别。
对，我当时问了农大的战老师战吉成老师，他也跟我是同样的观念，他说因为这时候我们不需要来自母株本体的那个养分输入到那个葡萄上，当所有的养分开始冬眠往下走的时候，也就是植株处于冬眠状态的时候，它去剪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完全是这样，因为说白了所有的人都理解光合作用是要叶子的，叶子都掉完了，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化学的什么反应要产生了，然后回流它所有的液体回到这个那个根茎藤上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它跟母体基本上就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状态。
对，这时候你会看其实全世界这时候已经开始，如果正常的葡萄不是冰酒它已经开始剪枝了，所以一点都没有影响。关键还是看你葡萄有多么的成熟，然后它的分类物质和糖分还有酸度的一个平衡感在哪里，还有最后就是在压榨车间里面人们是怎么工作的。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压榨车间可好玩了，你把那个葡萄倒在那个压榨罐里的时候感觉是在倒一堆小石头，
咚咚咚咚咚，
对对对。
然后我还看到他们压榨的时候非常非常缓慢，然后一滴就出汁率特别特别的慢，
他要压将近6个小时，然后出汁率是在10%到15%，如果是正常我们做葡萄它的出汁率应该是75%，所以你一下子等于说你本来别人卖6瓶酒你只能卖1瓶酒，所以你的成本你看看
你要知道这些葡萄是非常非常甜的，在没有结冰之前是很受鸟的喜欢，自然条件都特别好，所以那边的生态有很多的鸟啊，有很多的其他的野生动物，这就是最好的食物，所以这一点又是一个成本，就是看你怎么样的。我记得当时我去华人根，除了那个张裕的黄金冰谷那个酒庄之外，我其实还认识蔡龙林他们。我觉得蔡总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他告诉我2011年就是建厂的时候他投了1.2亿，现在还在不停的投，因为他需要一个对一个市场的培育，然后要让每个人能够了解他们。而且我他家的酒在最新的 Decanter 上面已经获得很多的大奖，而且我记得最初的是2010年是张裕的一款黄金好像是黑标的，他得了一次大奖，而且当时是中国首个得大奖的一个冰酒，之后每年都有很多的冰酒在这个大奖赛上得奖。
所以我觉得做冰酒的这些酒庄还是很有情怀的，当然其他的酒庄也有情怀哈。但是我就今天因为聊冰酒嘛，我就想到其实当时在几年前我带了几十个学生，当时12月底我们去东宁参加采摘节，那么当时也是就是切身的让学生们体会了一下整个这个过程的艰辛，然后他们的这个老板也是投资了很多钱，然后十几年就默默地在耕耘，而且甚至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公布出来。就是他说我想做的就是希望能够两件事情，一就是能给周边整个这个产区带来一些新的机会，让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第二个呢，他说我想给我自己的子孙后代也留一些可以传承的事业下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情怀的。
你刚刚说的那个产区我还没有去过，它是在哪？是东北
黑龙江。对，所以你要去的话也是非常折腾的。当时我们是坐飞机要转机，然后再落牡丹江的海浪机场，下来以后还要开2个小时的车才能够到达，基本上就是直接接壤那个俄罗斯，然后离日本海只有几十公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风土，它是一个小盆地来的，所以周边的气候冷到已经不适合种葡萄的时候，它那地方还能比人家还暖个6度左右。然后呢，它也是无霜期，在150天左右，旁边就是蜿蜒的绥芬河，所以你有环龙湖，我这边是绥芬河，对，
一定有湖有河，否则的话加拿大也是，否则这么寒冷的地方没有办法种葡萄，没有办法酿酒，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种就是一个气候的一个微气候的一个调节，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每次喝到冰酒我在想，你知道我最喜欢配的食物是什么？
不知道。
蓝纹奶酪。
我说不知道是因为它可以配的东西太多了。
哦，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蓝纹奶酪肯定是一个绝搭，但是你还可以尝试其他的一些比较偏咸口味的硬芝士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成年36个月的 Parmigiano Reggiano、或者是西班牙的 Manchego。
Manchego 那一定要年份很长很 age 的。那我在想，就是如果是中国的，可能就要下一定是配一些甜点了，就绿豆沙啊，或者是撞奶啊，可能会不会适合一点？
都可以，而且还有你吃那种 salty caramel， 就是海盐味的咸咸的那个焦糖的时候，你可以倒一丢丢冰的冰酒在上面，然后从它上面滑下来，淋在你的那个ice cream 那个球上面。
哎，我在想，就是我刚才在想，因为那时候我在西班牙，那时候他们就是一个香草的冰淇淋，上面一滴滴的 PX， 我在想有异曲同工，你就倒一点冰酒在上面，然后挖一勺，再放点杏仁啊什么。
我有时候是做那个 ice cream cocktail， 你知道吧，其实光冰酒光 ice cream 我有时候觉得会不会略甜一点，然后我会再加一点点就是任何品牌的 vodka，也是放在冰箱里面
的
要冰冰的、冰冰的 vodka 浇在上面的时候，它 vodka 其实回味是有一点点微苦的，然后它又有点那个烈性酒的那个酒精度，所以它会给一个 kick， 然后你就被踢一下的那种很刺激的感觉。
这样你说 vodka， 我在想我家里没有 vodka， 但是我家里有白酒茅台，
可以
哥要不放点茅台。
茅台的鸡尾酒喝的我不要太多，茅台做鸡尾酒也很好喝的。
对，我在想你把那个 vodka 换成茅台可能也有不一样，因为茅台的酱香跟那种果脯的香味应该也很搭的。
好了，我们开始乱入了。
那还有我除了之外我在想还要放什么，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觉得冰酒太甜嘛，我会放一半杯的起泡水，然后就降低它的一个甜度，还有带有 微微的这种 Visi， 然后再放点什么干花在上面，做一个就是不是特别甜的 cocktail， 也是蛮有意思的。
这张很漂亮，想象一下，非常 decorative。
对呀、啊，然后里面可以画点玫瑰花啊，你为你的女神送上一杯，
这个可以有，大家给都记下来了吗？
我觉得没有的话，可以欢迎大家留言，我们来告诉你们大家
配方。
没有没有，施老师的配方和子怡的修改配方。然后欢迎大家留言，看看大家冰酒可以做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哦，还有一点，冰酒另外就是说，它其实颜色也可以很浪漫，因为大家以为冰酒只有白色、金色或者琥珀色，其实还有很多红葡萄品种可以做桃红色的冰酒，非常美啊。
是蔡龙林酒庄那个冰酒厂，我看过，除了雷司令、Vadel， 还有 Cabernet Franc。
Cabernet Franc 最早是从加拿大开始的，然后德国南部也有一些酒庄，我喝过他们的冰酒 Pinot Noir， 黑皮诺的，然后还有美乐啊，还有 Domfelder 都做过，其实选择还蛮多的。不过这里面我要打一个巨大的 question mark， 这个问号打给谁呢？就是打给这个酿造工艺，因为不是所有的品种和国家他们都是按照正常的我们讲的法定的规定去做这个冰酒的。
哦，对啊，我有的时候看到超市里面冰酒啊，
这么便宜，
100多块，怎么可能呢？然后一看，一喝你就发觉，这不是真正的冰酒，就是人工的去结冰的那种冰葡萄酒。
对，其实过程不太美好，因为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跟我来，我带你看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冰车，就是像人家冷冻猪肉的那种。我想他要给我看他们的黑猪肉嘛，我不介意来点火腿。结果进去一看，我把我吓了一跳，就是一篮一篮、一筐一筐的这样的一个葡萄在冻着。所以说我们应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鄙视链的，就是我们会说这个是 ice box wine， 就多了三个字啊。
但是它不会在酒标上写着 ice box wine。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从某种意义上，因为冰酒其实它的产量也好，它的一个风险性也好，它的一个就是说对葡萄的要求也好，其实就注定了这样的酒不会便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从看价格也是可以知道一二三的。当然葡萄品种也决定了它的一个优质性，可能雷司令或者其他更高贵的品种酿的酒会更稀有，就注定了更贵吧。
对，其实我觉得冰酒它的品质上下呀、幅度相差还是蛮大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一样也是花了这个钱，两点，一个是还是要跟随你比较相信的一些大厂，就是他们如果品质比较稳定，你一直都是喝的，我觉得你可以相信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实力保证它的一个均一度。要么呢，就去追一些很有意思、很有情怀的小酒农，他们做的东西也会非常好，因为如果不好，他们索性就不出，要出一定是精品。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另外还可以尝试的，就是冰酒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呈现，叫冰酒起泡酒，这个在云岭家是做过的。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起泡酒是跟我们传统意是大缸发酵法吗？
它是那个罐式，对，大槽发酵，
不是加二氧化碳，
肯定不可以。对，因为它要的是我们讲过的要水晶一样的通透，所以肯定不会让酒泥来进行任何的干扰。
我很期待喝这样的一支冰酒，带泡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来自加拿大的冰酒，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在一个有暖气的房间里，其实也很舒服。
想了我都有点沉醉了，神往之。
哎，我就在想，冰酒配个芝士蛋糕，看个春晚，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
真的，我就觉得还是又回到前面，就是每次人家问我说你能不能，因为在英国讲课，他们肯定会说用三个词来形容冰酒，第一个就是 purity， 第二个就是 decadent， 好堕落，好颓废，第三个就是 refreshing， 就是那一记耳光的酸度，你知道吧？基本上就概括了冰酒了。
就好的冰酒一定要做到三点，然后让你不停地想念它。现在我已经在想念那支冰酒，我想，哎呦，赶紧回去翻翻我酒窖里有啥冰酒留下来的，没有的话，我估计我要去买了。哎呦，又是一个败家子的表现。
没关系，这个坑很深，欢迎大家一起来跳，我们做个伴吧。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施老师做客节目，谢谢。
也谢谢子怡，谢谢大家。你们冰酒倒起来了吗？走一个。
感谢 L007 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三期与中国酒相关的节目今天结束了，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告诉我们大家的心得，如何搭配冰酒与食物。 我们将选出三位留言点赞前三的听众朋友们送出来自蚕龙09庄的三支葡萄酒，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留言，
谢谢大家。